主席已经告诉你们，今早的讲题是要讲到英雄何进辅导。刚才瑞明为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其实那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是我预备要大家一起来读的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是大卫的一首哀歌。在里面我知道有很多词啊、句子啊，我们很难明白，因为它里头带着一些比喻性的，或者我们说犹太人写诗的方式哈所铸成的。但大体上呢，这一首哀歌是为了一个人而做的。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三次大卫在这里引用了这一句话，英雄何进辅导。那是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十九节、二十五节还有二十七节，那大卫这里是为这扫罗王在战场上被杀之后所做的哀歌。所以他讲到的英雄，这位英雄呢是指着扫罗。也可能说以扫罗的儿子有关，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呢是大卫的好朋友，但基本上英雄是指着扫罗王那今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讲到扫罗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那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请打开到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这里只有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用起因式的方法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也让大家知道里头所记载的。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第一节，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腓力斯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是派审大，扫罗以弓箭手追上，射伤审众。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扑在刀上死了。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腓力斯人便来住在其中。就割下他们的首级，剥了他们的军装，打发人到腓力斯人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人。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腓力斯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一起来读，将他们的骸骨 葬在亚比的祭司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好，我们刚读了这一段经文，这里呢讲到这个扫罗他生命的对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哦、那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里头呢，我们看到他还是处在这个打仗 的状况里头，而这一次呢他就在战场上丧命了、哦、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分成两段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扫罗的死是一场的悲剧。扫罗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若我们翻回到第八章的时候，第九章的时候，他被拣选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位、很孝顺的父的孩子、啊、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在找他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寻找他父亲所失去的一些的驴、啊、那他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族。那在开始查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我屡次听到他的家族、啊、他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他有仆人。 当父亲差他去找驴子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啊，家里有这样仆人，随便找一个去找就好了、啊、那父亲差他，他就去，可见他是一位很顺服父亲的一个孩子、啊、那在找驴的时候呢、那他仆人提议，他们已经在外有多日的时间，仆人说让我们回去，但扫罗却对仆人说，我们先去找、一位祭司，找神人。当然神人这两个字呢、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指着祭司，不然就是先知，去找神人，那向他们询问。当然过后他们找到了这个撒母耳、那我们看到年轻的扫罗却懂得去寻求上帝，他有这样的心，就是要依靠上帝，由神来带领他，甚至在生活上一些简单常发生的事情。我相信父亲的驴不进去不是很久很久才发生一次、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这把驴放到外去，或者把羊放到外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两头的、羊或者驴会不见，那他们会派仆人去找，那相信在这些羊啊或者驴啊的身上都有一些记号，所以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知道这些动物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说在这种素常发生的事情呢，扫罗却懂得怎样的依靠神。这里是一门功课，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生活上常做的事情，比方出门回来、啊、工作，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要把这些事情来交托给神呢？扫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过后他又对仆人说啊，免得我父亲挂心、啊、我们先回去。所以他会想到父亲的感受，那年轻人我们会不会想到父母的感受呢？那我们辞回家而不要紧啊，那希望若我们有需要迟一点回家的话，拨个电话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会迟一点到家，让他们可以安心。所以扫罗有这些好的特征，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虔诚谦卑。但两件事情呢，使到扫罗跌倒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做王之后，他的不顺服。在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你要将亚玛利人的 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和动物，都铲除掉。但是在打胜仗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呢却保存了这个亚玛利人的王，还有在动物中一些最好的动物，就是我们以这肥美的动物来形容，所以他把这些很好的都留下来。为什么他保留这个王的命呢？可能他要以王立业，我们不知道他保留王性命的原因，但关于动物他却说，他说要把这些好的动物献给神。那把好的动物献给神是对的，但是这些动物是神所不要的，所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拿神所喜悦的东西来献给神。但扫罗却拿神所咒诅的东西想来献给神，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他违背神的心意，因此呢，撒母耳对他说，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第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假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王扫罗王渐渐的跌倒了。从这里开始，他不顺服神，他所做的也违背神的诫命。那第二个使到他跌倒的原因是他的嫉妒和愤怒。他嫉妒谁呢？他嫉妒大卫，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说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和他心意的王，过后神兴起了大卫。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尤其是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大卫为了以色列国打败了非利士人哥利亚那段时间啊，扫罗非常的赞赏大卫。直到打仗回来之后呢，扫罗听到一些妇人在唱什么歌呢？他们说大卫杀了万万，扫罗杀了千千。就因着这一句话，扫罗就开始在心里妒忌这大卫，他的妒忌也使他起了这个愤怒，他开始讨厌了大卫。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屡次的想杀害大卫，直到三十一章他临死之前呢，他还没有悔改，他还是仍然没有与大卫和好，因为他一心要想追杀大卫。这一个憎恨，这一个嫉妒，使到他的心偏离了神，也使他走在不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来看一看三十一章这扫罗的死亡 首先第一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他的死亡是一个非这个悲惨的死亡，一个非常悲惨的死亡。刚才我们读了三十一章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大概有一个印象。在这时候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当然以色列人也必须的这个维护自己的国土。那扫罗他是王，也是他军队的元帅，所以他带领着军队去迎战这非利士人。圣经告诉我们敌人用弓箭一射就射到这个扫罗王。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从马车上倒了下来。那这时候我相信扫罗也知道他所受的伤是不治的，他也知道他必定会死，但他已经从车上跌了下来，他也不能够逃跑，他也知道他的命运就是敌人会来把他捉了然后凌辱他。他不肯被凌辱，所以他就对带他兵器的那个人大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护卫，带着他的兵器的一位护卫，他要这位护卫呢用刀把他刺死。但你想那个兵哪敢拿起刀来杀自己的王，他不敢。那他做的这个这一位兵丁呢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不敢拿起刀来杀他的王。其实有几次大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不敢亲手动上帝所拣选的那人，他指的就是扫罗王，他不敢用手来伤害上帝所高的。你看大卫有这样的态度，这时呢我们看到这位兵丁也有这样的态度。在这种情况呢，扫罗错了一件事情，可能你我没有去想到，他就是自杀。所以你说落在扫罗的死亡证书啊，写一份证书啊，他的死是如何的死？他是自杀死的，自杀而死。他不肯让敌人来凌辱他，所以他自杀。所以我说他的死亡是一个非常是个惨剧，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国王，本应该有神在看顾着，也有神的应许说神会帮他们打仗，使他们能够将敌人撤退，但这时候他却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他的仆人看到王死了，他的仆人也自杀了。那一天不但是王死了，带着他兵器的那一位兵丁也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儿子们也死了。除此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好多的兵士们也当天被杀了，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很肯定的就是在这一场战争里头呢，以色列人被打败了，败得很惨，王死了，王子们也死了。扫罗王的死不但是一个悲剧 他的死亡也是一个可耻的死亡。为什么算是可耻的死亡呢？因为我们继续读下去，从第八到第十节，他死了之后不久，腓力斯人的兵就来到那一个地方，他们想夺这敌人的衣服啊，所以他们就来想夺敌人的衣服。然后在死者当中呢，他们找到了扫罗和他的三个孩子。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这些兵啊，把扫罗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到他们的地方。你看，以前在打仗呢，当打胜仗的时候呢，圣军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残酷的方式来炫耀他们的胜利。你说残酷，实在很残酷，拿着敌人的头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给市民看，你看我将敌人的王打败了，砍下他的头。但故事却不是这样的结束，因为第八到十节又告诉我们，他将扫罗的身体呢，把它贴在这个墙壁上。将他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墙的城墙上。所以你看多么被羞辱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说他的死啊，是一个很羞耻的死。那需要来到这个地步吗？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看到有这样悲惨的下场。其实若一开始扫罗知道他是神的王，神所拣选的，他能够守着他的本分，继续的信靠神，其实他不用走这一条路。我常说，其实扫罗的这个故事哈，会有个更好的一个结局。但很可惜，他不听神的话，他又让这个嫉妒的心、憎恨大卫的这样的心态来影响他。慢慢的使到他的心不再专一，不公义，只想追杀大卫。在打仗的时候就这样的被敌人打死了。但我要大家看最后的几节，就是从这三十一章的最后几节呢，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耶利亚比的居民，他们看到扫罗的尸体被钉在墙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夜间来取他的身体，然后把他的身体火化了。并且宣告七日的禁食。 却有人拼着生命的危险来取下扫罗的尸体。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若我们看回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在扫罗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曾经为这一群人打败了亚门人，所以这一群人呢，记得这个扫罗在以往帮过他们，也在这时候他们也想为扫罗做一些的事情，就是最后的一件事情，给他一个好的安葬。那扫罗的死给我们学习到一些什么功课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肯定，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没有人能够逃脱的。自古以来，人经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拥有的生命，那我们怎样活呢？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主活，为自己活。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用来侍奉神，还是我们的时间用来追杀他人？所谓追杀他人，就是我们一生啊，在讨厌别人，跟人作敌，与人对敌。我们现在可以选择，希望我们不要像扫罗这样，愿我们能够去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愿我们能够去行。神要我们爱他，尽心尽力的爱主，要爱人如己，我们能够如此行吗？那过后我们不在了，人如何的纪念我们呢？你说这个重要吗？当然不重要，我们不在了不重要，但人如何纪念我们，就在于我们在生平所做的。今天当我们纪念扫罗的时候，请问我们对扫罗有什么好的印象吗？若我不重复讲到扫罗以前，他是一位很孝顺的孩子，他也爱他的神，他是个谦卑的年轻人，我们可能不会去想到他有这些的优点。那我们想到的就是他一生在追大卫，想杀大卫。我们想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他犯了那个不顺服的罪，悖逆就是像拜偶像的罪，这个我们常记得。所以我说，我们不在的时候，人纪念我们，是凭着我们有生之年所做的。那我们现在有机会，我们要留下什么为纪念呢？我认为这是重要，希望我们能够留下的是一个好的回忆，是能够带给后人鼓励的，说某某人他是顺服神的人，一生顺服，至死的顺服。让我们也能够因为一生的侍奉神而凯旋的被召回天家。相反，我们也可以留下一个不好的回忆，所以当人想到我们的时候，他想到我们，哎呀， 以往在世上所做的是令人厌倦不喜欢的。那我们有什么的见证呢？我们看到在扫罗的死亡呢，他留下的就是这些，被敌人杀了，头颅砍了下来，身体钉在墙壁上，非常非常的可悲的死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要像诗人所记载的一句话，诗篇116篇15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其实神看我们的死是极为宝贵啊！我常在葬礼的时候用这一节经文，我认为这一节经文非常的好。为什么宝贵？因为我们是回到天家去啊，去那里去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住处。难怪神说他看圣民的死为宝贵。那我们也希望以人的角度来看，一位信徒的死也是宝贵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好，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来阅读来学习。我们看到扫罗他人生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悲，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这个结局，我们要在人生走完的那一条路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和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带领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主让我们不会继续去追求这世界，追求罪恶，让我们能够也愿意的放弃，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主。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